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证实美国与哈马斯谈判，发出释放人质的最后通牒。
诈骗全美1800人，纽约7名华人落网。
美军秘密打造护台无人舰艇，不歧视台湾法案出炉。
川普推迟对部分加墨商品征收关税，四月实施对等关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要求高层紧急研究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策略，担心中共将面临与当年苏联相似的全球孤立局面。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忧心美国对华贸易限制和制裁将切断中国的出口渠道，并阻碍获取关键技术，令北京陷入战略困境。川普政府近期已经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迅速加征关税，理由是北京在管控芬太尼输出方面治理不力，令中共措手不及。报道指出，中共正试图在展现实力和控制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但是面临三大困境，包括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对内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或通过贬值货币来应对贸易压力。然而，无论是哪一种选项，北京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分析人士指出，川普并不急于与中方谈判，反而优先与墨西哥、越南等国重塑贸易协议，阻止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转运商品到美国，并考虑进一步收紧对华投资以及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
美中新一轮贸易战于3月4号正式开启，川普政府对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 20% 的关税，促使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向部分中国供应商施压，要求他们大幅降价。据彭博社报道，沃尔玛已经向厨具、服装等品类的供应商提出，每轮关税需要降价 10%， 相当于由供应商承担全部的关税成本。由于信息敏感，知情人士没有透露具体的公司名称，并指出降价要求因企业而异。大多数中国供应商对这项要求表示反对，认为沃尔玛为了保持价格竞争力，已经使他们的利润微薄，无力进一步让步。部分供应商拒绝降价超过 3%， 迫使生产商寻求越南等地的零部件供应，以降低成本。沃尔玛发言人说，将继续与供应商合作，努力压低消费者价格，并鼓励各方寻求平衡的解决方案，减轻关税对消费者的影响。
周四，纽约长岛纳苏县当局宣布，7名纽约华人涉嫌诈骗并洗钱2000万美元。嫌犯主要针对老年人，利用间谍软件弹出窗口和诈骗短信，误导受害者购买家得宝和劳氏的礼品卡，再用这些礼品卡购买商品，最终将商品转售牟利。诈骗手法涉及全美45个州，受害者多达1800人。经过15个月的调查，检方发现嫌犯利用诈骗手段从2023年1月起持续进行犯罪活动。嫌犯们使用弹出窗口通知受害者，误称其电脑身份和财务信息遭到入侵，并威胁涉及非法活动，被误导的受害者购买礼品卡，并将卡片号码提供给嫌犯。嫌犯们随后将这些卡片转换为商品，并在纽约市区转售。这个案件涉及6000多笔交易，并且犯罪团伙在当地80家家得宝和劳氏商店进行多次购物。目前7名嫌犯面临共谋和洗钱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5到15年的监禁。
美国将于3月9号进入夏令时，时钟将提前1个小时。对于是否取消夏令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是一个5-5开的问题，让他难以做出决定。川普6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提问时说，原以为大家会喜欢晚上有更多的阳光，但是很多人希望早上光线充足，以免孩子在黑暗中上学。他坦言，这原本看似简单的决定，却因民意分歧而难以下结论，因为有很多人喜欢这样， 也有很多人喜欢那样，支持和反对的人数几乎持平。近年来，关于终止每年两次时间更改的讨论不断，亿万富翁马斯克和俄亥俄州州长候选人拉马斯瓦米都呼吁美国应该废除夏令时，把时间固定不变。这种提议曾经多次获得广泛支持，但始终没能正式立法通过。
周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裁定，川普政府必须在下周一下午6点之前向对外援助承包商和赠款接受者支付部分款项。在此前一天，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川普政府试图避免设定付款期限的请求。此案由对外援助承包商和非营利组织针对川普政府大规模冻结对外援助提起诉讼。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官阿里在诉讼听证会后作出裁决，要求政府支付2月13号之前提交的发票。阿里法官还说，将发布进一步的命令，要求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支付更多过去已经完成工作的款项，总款额接近20亿美元，涵盖未参与诉讼的机构。自阿里在2月13号下令暂停对外援助全面冻结之后，川普政府已经完成所有合同和赠款的审查，并决定终止大部分项目，仅保留少部分援助。
美国国会众议院6号通过决议案，谴责民主党议员埃尔·格林在总统川普与国会发表演讲时进行抗议。格林在演讲期间高声大喊并挥舞手杖，拒绝坐下，最终被会议室的工作人员护送离开。这项决议案由华盛顿州共和党议员丹纽·豪斯提出，指控格林的行为违反正当行为。在格林被谴责前，有大约20位民主党议员在会议厅中围住他，并唱起民权主题歌 We Shall Overcome， 迫使议会休会并延迟正式表决。格林则表示，他抗议川普削减 Medicaid 经费的决定，说这项措施将影响低收入家庭。最终，决议案以224票对198票获得通过。10名民主党议员支持，2名投出出席票，4名没有投票。尽管这项谴责无法带有具体的处罚，但是它在政治上具有象征意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推迟对部分加墨商品征收关税，4月份实施对等关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3月6号，欧洲新一代重型载运火箭阿利安6型成功执行首趟商业飞行任务，把一颗法国的军用卫星送入轨道，正式证明欧洲具备独立进入太空的能力。阿利安6型火箭历经好几次延宕，包括3号在最后一刻喊停后，终于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30分，从法属圭亚那库鲁的发射场发射，飞向阴雨蒙蒙的天空。这趟商业飞行的任务是要把法国的军用卫星 CSO3 送入距离地表约800公里高的轨道。火箭发射大约1个小时后，把卫星送入轨道，代表任务成功。控制中心随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阿尔巴尼亚当局昨天说，未来几天内将关闭中国短影音平台抖音的海外版本 TikTok， 实施去年12月宣布的禁令。该国教育部长马纳斯提留说，主管机关将在网络供应商和科技平台的配合下采取必要措施，在几天或一周内执行这项决定。他还说，禁令预计持续12个月。去年11月，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一所学校的附近发生14岁青少年遭到同学刺杀事件。当地媒体报道，这起案件的起因是两人曾在 TikTok 上爆发争吵。这起杀人案促使阿尔巴尼亚家长、心理学家和教育机构讨论社群网络对年轻人的影响。阿尔巴尼亚总理拉玛说，我们已经开始和 TikTok 进行非常积极的对话。 TikTok 的代表很快就会来到阿尔巴尼亚，向我们提出一系列旨在强化儿童安全的措施。
周四，科技大亨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进行星舰火箭第8次测试任务时，与星舰失联， 导致卫星部署示范失败。这是 SpaceX 今年连续第二次星舰任务失败。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星舰解体后，碎片在黄昏时分划过佛罗里达州南部和巴哈马附近的上空。稍早的直播画面则显示，星舰失控翻滚。高达123米的星舰火箭于美东时间周四晚上6点30分从 SpaceX 位于德州波卡契卡的火箭设施发射。第一节推进器按计划成功返回地面，但几分钟后 SpaceX 的直播画面显示，星舰的上节在太空中旋转，而且火箭引擎的视觉化图像显示多个引擎熄火，随后确认与星舰失联。 SpaceX 发言人胡欧在直播中说，不幸的是，这在上次也发生过，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些经验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证实，他的政府正在和哈马斯展开谈判，要求释放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并再次对哈马斯发出强硬警告，如果不立即释放人质，加沙将面临严重后果。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6号在白宫证实，川普政府正在与哈马斯进行直接谈判，目标是释放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并重申他对哈马斯的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释放人质，否则加沙将付出惨重代价。当被问及具体行动时，川普回应说，你会发现的。川普指出，他于3月5号与获释的以色列人质会面，并对他们在哈马斯囚禁期间遭受的恶劣对待表示震惊。川普的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表示，川普政府正考虑与以色列合作采取行动，并称哈马斯必须做出正确决定，退出加沙的军事与政治角色。川普政府由人质问题特使伯勒主持与哈马斯的谈判，这一举措突破了美国长期以来拒绝与恐怖组织直接对话的政策。川普强调，美国仅协助以色列，并未向哈马斯提供任何资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已向美国表达了对与哈马斯直接谈判的立场，而哈马斯则回应称，释放人质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停火谈判，并指责川普的威胁导致以色列放弃先前达成的多阶段加沙停火协议。川普强调，美国已向以色列提供完成行动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并警告，如果不按我说的去做，没有一个哈马斯成员会安全。此外呢，川普政府本周再次绕过国会，向以色列提供价值4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这是过去一个月内第二次采取这类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将对支持恐怖组织的国际学生实施更严格的签证审查。他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何支持哈马斯等恐怖组织的人将面临签证拒发、撤销以及被驱逐出境的后果。他强调，美国对支持恐怖活动的外国人采取零容忍态度。据了解呢，卢比奥已经启动了由人工智能辅助的抓捕和撤销行动，针对数万名国际学生的社交媒体账户进行审查，并检查内部数据库，确认是否有社恐人员仍然持有有效签证。联邦官员透露，自2023年10月以来，已从学生交流访问者系统中提取了10万人的资料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由韩月播报。
周四下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再次推迟墨西哥和加拿大部分进口产品的关税近一个月。不过，川普在白宫椭圆办公室说，他仍然计划从4月份开始实施对等关税。请听报道。
3月6号上午，川普先宣布暂停对美墨加贸易协议条约涵盖的所有墨西哥产品征收关税。下午的行政命令把加拿大也列入关税延期名单。美墨加贸易协议是川普第一任期达成的一项贸易协定，目的是取代原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白宫官员说，这些豁免将适用于符合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商品。暂停关税将持续到4月2号，而4月2号也是川普对所有向美国商品征收进口税的国家实施对等关税的日子。 川普就职总统后宣布因芬太尼过量导致死亡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随后宣布对加墨征收这些关税。因为这种致命的阿片类药物及其前体化学品从中国经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入美国，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谈到墨西哥和加拿大时说道，他们最近工作更加努力，你注意到了吗？针对入境人员和毒品，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在和川普通话时概述了墨西哥的安全努力，包括制止芬太尼贩运的措施。辛鲍姆告诉媒体，我告诉他，我理解他对美国赤字的担忧，但最好继续合作并进行对话。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他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计划目前仍然有效。川普希望美国更加自给自足，以避免对来自加拿大的木材等商品支付关税。他说，他计划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放松环境法规，以增加美国木材供应。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6号早上接受 CNBC 采访时谈到对加墨关税的延期。他说，如果两国在打击芬太尼方面取得进展，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可能只会在4月2号面临对等关税。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中共觊觎台湾已久，在中共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摒弃的同时，美国政府挺台弃共的态度越来越明显。美军新近曝光的海陆空军的实力惊人，专门为保护台湾秘密打造的无人舰艇日前也曝光。请听报道。
日本媒体3月6号披露，在2023年12月，中共外交官曾向巴拉圭利诱施压，提出与中国开放进口巴拉圭产品，换取巴拉圭对台湾断交。但巴拉圭方面不为所动，并将这名中共外交官驱逐出境。在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后，中共陷入了被动的境遇。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北京当局因贸易限制和制裁而无法取得尖端科技，遭受有如当年苏联般被孤立的局面，让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深感不安。2024年11月，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不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紧急要求幕僚分析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因为他担心随着川普准备与中方摊牌，中国可能会像冷战时期的苏联般被孤立。美国政府的一位官员也直指，川普上任后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让美国能投入更多资源对抗中共。在美国先后出台不承认习近平为中国国家主席、区分中共和中国人的称谓后，3月5号，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说出，防止中共政府 CCP 在西半球的渗透。同样在5号呢，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举行听证，聚焦如何应对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专家们语出惊人，认为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美国应该以过去打击和防止极端主义的力度来应对中共威胁。而另一头呢，中共两会正在召开，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报告中提到，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引发广泛关注。有网友留言表示，中共国的经济已经到谷底，老百姓都很明白，共产党现在只剩下骗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北京还信誓旦旦地要拿下台湾，而川普政府对台湾的支持则越来越趋于明显。美国联邦众议员金应玉与葛林6号一起提出不歧视台湾法案，要求财政部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而且川普政府不仅有着清一色的反共团队高层，军事实力上也日渐强壮。英国独立报3月6号报道，一艘专为全自主海军任务秘密研发设计的最先进无人战舰被发现在华盛顿州附近的水域中。尽管无畏号已于上个月完工并首次下水，但它仍然处于保密状态。它的建造正值美国政策制定者和作战指挥部日益呼吁使用成本效益高的无人水面舰艇，以帮助台湾防御潜在的中共入侵。美国空军的发展也令人刮目相看，一小时内就能抵达全球，还计划与 SpaceX 以及其他行业伙伴合作，用大型火箭投送部队上战场。 根据军事专栏枢密院10号本月5号的报道，美国空军即将启动的一项军事后勤项目环境影响评估透露了计划进展的情况，相关测试最早可能在今年开始。以上新闻由韩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乌促进和平会谈，川普泽连斯基将访问沙特。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支持全球强权无核化，愿意和中俄协商；
美乌促进和平会谈，川普和泽连斯基将访问沙特；
欧盟同意加强国防支出，川普说军费投入不足，不配被保护；
川普计划提供造船业税收优惠，法国航运巨头投资200亿。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6号说，他支持全球强权无核化。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川普说，如果各方放弃自家的核武，那就太棒了。我知道俄罗斯和我们目前拥有最多的核武器，而中国将在4到5年内具备同等数量。如果我们全都能无核化，那就太棒了，因为核武的威力实在是太惊人了。美国和俄罗斯自冷战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核武库存，而川普预测中国将在5到6年内赶上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毁灭能力。根据安纳杜鲁新闻社，川普说，我非常希望展开会谈，无核化将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川普指出，他在第一任期内差点和俄罗斯达成无核化协议，并且曾经和习近平讨论此事。无核化会谈可能会在何时举行，以及中国和俄罗斯是否愿意考虑参与讨论，目前尚不明朗。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周四宣称，欧盟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峰会上一致批准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加强欧洲防务计划。这项计划提出措施包括允许成员国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欧盟说，这一举措有望在4年内释放大约6500亿欧元的资金。此外，欧盟委员会还计划提供1500亿欧元的贷款，支持成员国共同投资防务领域。美国总统川普6号再次质疑对北约的承诺，表示那些没有对自身军事投入足够军费的国家不配获得保护。在川普发表这番言论之前，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6号稍早报道，川普正在考虑一项调整美国军事支持的计划，有利于那些在国防支出上投入更多 GDP 占比的成员国。
川普总统周四说，美国和日本签订已有数十年的美日安保条约是不互惠的，强调该条约是单方面的要求美国必须防卫日本，但日本却没有义务保护美国。日本政府发言人林方正周五对此回应说，日本信任华盛顿，会履行对两国安全条约的义务。川普第一任总统任期内曾向日本、韩国等盟友施压，要求他们为美国的安全支持支付更多费用。当时他也曾说，美日安保条约是不公平的协议。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提名人科尔比敦促日本尽早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与此同时，正安排访问华盛顿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荣治对记者说，他希望这次美国之行能够实现日本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双赢。
川普政府希望重振美国造船业，并削弱中共在全球航运业的主导地位。川普3月5号在国会演说中宣布，他将在白宫内成立造船业办公室， 专门负责推动美国本土的船舶建造。法国达菲海运执行长罗道夫·萨德6号与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川普当天宣布，达菲海运集团公司将在美国投资200亿美元建设航运物流设施，并加强美国码头的处理能力。萨德强调，这项计划将创造10000个就业机会。据《华尔街日报》本周稍早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对造船业提供税收优惠，可能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和提供投资抵免，以鼓励企业在美国建造商业和军用船舶。根据路透社6号取得的行政立草案，川普政府还计划对使用中国制造的船只的船队征收费用，并推动盟国跟进。
美国正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自今年以来，疫情管制和预防中心已确认全美9个州出现164例病例，其中德州疫情最为严重，累计159例，并已经造成一名未接种疫苗的儿童死亡。新墨西哥州最近也报告了一例未接种疫苗者死亡的案例，而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地区则出现该州今年首例确诊病例，一名高中生被确诊感染麻疹。为了阻止疫情扩散，各地公共卫生机构已经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德州已经派遣疫苗接种团队前往潜在暴露区域，迈阿密戴德郡学区则允许家长选择让孩子留在家中，并为这些学生提供远程学习选项。卫生专家特别关注可能成为超级传播事件的大型集会。专家警告，随着春假期间人口流动增加，这种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可能迅速扩散到更多的地区。
直觉机器公司去年2月成为第一个把太空载具送上月球的民间企业。不过，当时执行任务的奥德修斯号登月时倾倒，以侧面着陆，导致那次创举略为失色。在第二次尝试月球登陆时，搭载11个筹载和科学仪器的雅典娜号今年2月26号从佛罗里达州搭乘 SpaceX 公司的火箭升空后，在月球南极附近约160公里处着陆，但是因为激光测距仪出现问题，导致3月6号登陆月球时倾倒，以侧面着陆，跟去年首次尝试登月时发生相同的窘境。不过，直觉机器公司技术长克雷恩说，这次飞往月球的过程顺利，而且公司开发了更聪明的陨石坑识别算法。克雷恩指出，直觉机器公司载运大量货物登月的前景一片光明。
韩国总统尹锡悦因为短暂宣布戒严，被控叛乱罪而被捕。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同意尹锡悦提出的撤销逮捕申请。尹锡悦在被羁押51天之后获释，大批支持者守候在拘留所外，高举国旗迎接尹锡悦。尹锡悦阵营2月4号向法院请求撤销逮捕令，主张检方在羁押期限结束后才对他提起公诉，时间拖得太久，是非法拘留。法院7号批准尹锡悦的申请，让他以非羁押状态继续受审。检方则强调起诉程序一切合法。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乌促进和平会谈，川普和泽连斯基将访问沙特，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首届白宫加密货币峰会7号举行的前夕，美国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塞克斯6号在 X 平台上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当天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建立战略性比特币储备。塞克斯说，这些资产的使用意味着不会让纳税人多花一毛钱。储备库在财政部的监管下负责管理政府的数字资产。他说，这项政策还允许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制定预算中立策略，以向储备库添加资产。但是消息一出，比特币价格最多下跌5个百分点，显然是因为这个计划并没有涉及立即购买比特币，让市场感到失望。本周早些时候，川普宣布了他预计将纳入战略储备的5种数字资产，每种资产的市值都大幅上涨。川普说， 这五种资产分别是比特币、以太坊、XRP、Solana 和 Cardano。
欧洲央行周四一如预期将主要利率下调25个基点到2.5%，但2025年通胀预期从此前的2.1%上调到2.3%。欧洲央行在声明中指出，目前的利率水平使货币政策显著降低了紧缩性，这一表述强化了市场对降息暂停的预期，从而有利于欧元走强。根据最新的预测，欧元区2024年 GDP 增速预期从此前的1.1%下调到0.9%，2026年预计增长1.2%，2027年增速为1.3%。周二晚间，德国政府宣布设立5000亿欧元特别基金，用于房屋投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晚间也说，欧洲将决定大规模联合融资，以在本土生产和采购先进的军事装备。这一系列消息推动欧元在本周初升至自去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欧元受益于美元走弱。由于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美元指数跌到自川普当选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共央行周五公布，截止到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增加182亿美元到3.227兆美元。官方数据还显示，中共央行2月份连续第4个月增持黄金。此外，中共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2个月，中国进口总值同比下降8.4%，而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先前预计将增长1.8%，这使得中国1到2月的贸易顺差达到1705.1亿美元，高于调查所预测的1419亿美元。今年年初的出口增长比去年12月的10.7%的同比增速有所放缓，当时出口商纷纷赶在预期中的川普政府新关税生效前提前发货。美国政府已经在2月和3月对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分别加征10%的关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6号表示，他计划访问沙特阿拉伯。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和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通电话后，敲定双方将于12号在沙特会晤。泽连斯基也预定访问沙特。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3月6号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期间，说到自己将在未来45天内访问沙特阿拉伯。当被问到是否会在当地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时，川普证实他计划走访这个富产石油的波斯湾国家。川普说，我说了，如果你们支付1兆美元，给美国的公司1兆美元，在4年期间做1兆美元的生意，我就会去。他们同意这么做了，所以我会去那里。川普最近表示，他在2017年首次出访时决定前往沙特而非英国，是因为这个阿拉伯王国承诺采购价值4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欧盟峰会首日议程后，也透露自己将在10号前往沙特并拜会王储穆罕默德，还希望乌克兰与美国达成有意义的会晤。不过目前还不知道他是否将在沙特与川普会面。泽连斯基强调，自己和穆罕默德会晤后将留下乌克兰团队在当地，以便他们与美国官员合作。川普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周四透露，美国正在准备与乌克兰官员之间的会晤，目的在于推动达成俄乌和平，还将和国务卿卢比奥及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组成代表团一同前往沙特。国会山报报道，这标志着美乌之间的关系和缓。在这之前，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激烈对峙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僵局。在椭圆形办公室争执后，泽连斯基积极寻求修复与川普的关系。此前，川普已经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切断情报支持，影响了基辅锁定俄军高价值目标的能力。泽连斯基已经写信给川普，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希望加强与美国合作，并愿意签署此前被搁置的矿产协议，以修补双方关系。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川普总统周四召开内阁会议，针对近日政府效率部推动大规模裁员引发部分反对声浪，强调各部门拥有最终决定权，并要求精准裁员，避免过度削减优秀人才。而亿万富翁马斯克作为效率部领导人，对此也表示支持。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6号召集内阁会议，针对近期引发关注的政府大规模裁员政策进行讨论，强调政府效率部仅具咨询性质，各部门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未来将由部长负责人事与政策的裁决。这场会议发生在效率部推动大规模裁员之后，该政策已引起法律诉讼，并遭到部分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的批评。川普在会议中明确表示，削减政府人力要精准执行，强调我们要的是手术刀而不是斧头，避免优秀具有生产力的联邦员工受到波及。川普在社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文说，过去六周由马斯克领导的效率部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并要求各部会与效率部合作，推动精简人力与削减开支。川普表示，各部会首长对部门状况最为熟悉，因此有责任精确决定哪些人员留下或离开。当天，马斯克也参加了这场内阁会议，并支持川普的最新指示。根据消息人士透露，马斯克承认效率部此前存在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并在本周早些时候与国会议员分享了这一资讯。川普强调，留住政府内最优秀的人才至关重要，而不是一味地推行大规模裁员。他也宣布，未来将每两周举行一次内阁会议，确保各部会与效率部协同作业，直至精简计划完成。政府效率部自成立以来，已针对联邦政府推动大规模精简，并声称已节省超过1050亿美元的开支。该部门近期对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进行裁撤，并提出了一系列削减方案，涵盖房屋租约、软件授权等多项措施。然而，效率部的做法也触发了30多起法律诉讼，部分工会与倡导团体质疑政府效率部裁员政策的合法性与执行方式。川普这次强调，内阁部长拥有最终决策权。马斯克也向共和党议员强调，裁员决定权在于各部门，而非个人意志。而根据川普的行政令，政府效率部只是内阁之外的一个临时部门，这一部门将在明年的7月4号结束运营。以上新闻由韩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美好生活小铺销售的远红外养生暖垫，除了舒适保暖，还有远红外理疗功效，可以帮助您活络血脉和代谢循环，增强免疫力，减轻身体酸痛，改善睡眠质量。
新一代的远红外暖垫设计又增加了省电、防水、除湿、杀螨虫等功效，可以让您在没有电磁波辐射的情况下睡得更香甜，让身体充满活力。
春寒料峭，您还是需要注意保暖，希望我们这款远红外养生垫能够陪伴您度过温暖而舒适的每一天。
购买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也欢迎您亲临美好生活小铺进行选购，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